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今天我们将要去讲到耶稣是受试探的故事。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呢？耶稣为什么要上到试探山被魔鬼试探？其实那种试探你想想都挺无聊的、哦、耶稣会受到食物的引诱吗？耶稣会受到富贵荣华的引诱吗？耶稣会受到这个跳下去即是试探上帝的引诱吗？如果他本身是上帝，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困难。但是魔鬼试验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而魔鬼试验完耶稣之后又有什么结果呢？就请你去听下今日由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讲章，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路加福音四章一至二节，我们先来重温这一部分内容的重点。路加福音四章一到二节，这里讲述到主耶稣被圣灵充满，在旷野四十日受撒旦魔鬼的试探。有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蒙圣灵引导就好像呢睡在可安歇的水边一样，正如诗篇二十三篇二节描写的那种的情景。但原来不一定这样的，圣灵将耶稣引到旷野去，是经历既漫长又艰难的试探。有时候圣灵也都会将我们引领到困境当中。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因为犯罪或者做了愚昧的抉择而招致试探呢？如果你发现并不是这样的，这样你就应该求神赐你力量去胜过试探，最后要谨慎忠心地去跟随圣灵的带领。试探经常在我们属灵生命或者工作到达高峰之后来出现的，正如呢《列王纪上》第十八、十九章就记载，以利亚得胜之后，随即变得沮丧。我们要谨记，撒旦好懂得选择攻击人的时间，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或者得胜，或者沮丧，我们都要警醒，因为撒旦总是在我们脆弱或者骄傲的时候，来对我们呢实施攻击。撒旦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夏娃，在旷野里面引诱耶稣。撒旦是真实存在的，是悖逆而且堕落的天使。撒旦不是一个象征或者是一个思想。撒旦不断地和神和跟随信服神的人来到作对。耶稣是撒旦试探的首要对象。 撒旦引诱亚当夏娃成功了，所以他希望能够成功地引诱耶稣。但是这一次呢，撒旦是失败的，而且他根本不可能成功。为什么主耶稣必须受撒旦魔鬼的试探呢？首先，试探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耶稣为了成为完全的人，并且完全地了解我们，他是必须面对试探。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二，亚当受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但是他面对试探却屈服了，将罪带给整个人类。所以耶稣来到是为了抵消亚当所做的，要拒绝撒旦的试探。耶稣胜过撒旦，使所有亚当的后裔都可以藉着主耶稣来得救，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二到十九节那里所记载的这样。跟着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研读和分享路加福音第四章其余的内容了。主耶稣公开出来传道之前，被圣灵引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主耶稣经历的试探是包括三个方面的，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同埋心灵上的。我们先来看看主耶稣在身体层面所接受的试探先。路加福音四章三节记载，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呢，并没有要求主耶稣犯罪。食物是可以支撑生命，亦都是身体所必须。根据马可福音第六章到第八章的记载，有一次主耶稣喂饱了五千人，另外一次主耶稣就喂饱了四千人。而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的记载，夏娃望住伊甸园中间的树，见到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就摘下来吃了。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称这样的试探是肉体的情欲。一个人要活下去，当然他就必须要吃东西。好多人吵吵闹闹，哇，混合在一起大声所嗌的就是说，我们吃什么、饮什么、着什么呢？这些就是大多数人一生所追求的东西。约伯记二章四节记载，撒旦轻视人类，他对神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保存性命。但是事实证明，约伯并没有这样做，而我们的主就用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语，来到去击退撒旦的攻击。路加福音四章四节记载，主耶稣回答，经常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禁食了四十日，甚至拒绝为自己去谋取一些食物。为了人类，耶稣将自己献作生命的粮。在这里，我们因此能够重新的认识得到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伟大和长阔高深。跟着撒旦就从心理的层面来到去试验主了。路加福音四章五到八节记载，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霎时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耶稣说，经常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正如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所讲的， 呢一次试验呢，系同眼目嘅情欲有关嘅。喺伊甸园，夏娃望住园中央树上嘅果子，睇到佢悦人眼目。撒旦带基督上到高山，将天下嘅万国指俾佢睇，表示呢啲都可以俾耶稣嘅。嗱，天下嘅万国吓，包括大罗马帝国。但是耶稣基督呢，他是选择经由十字架的道路来到去登上宝座的。撒旦说，我们不要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当撒旦提供这么容易的方法可以去登上宝座的时候，主耶稣却仍然坚持住要走那一条受苦的十字架道路。那是不是有点愚蠢呢？等我告诉你，撒旦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国度的。人的生命呢，只有两位统治者，主耶稣基督或者是魔鬼撒旦。如果你要主的话，你就必须放弃另一个选择。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话，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魔鬼的第二个试探是诱惑耶稣避开十字架的苦难，单单去享受荣耀。这样是根本违背了神的旨意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耶稣要通过传言信服至死，得到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天下万民在主耶稣面前无不屈膝。但是如果这个时候耶稣屈服于撒旦魔鬼的试探，那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了。结果就是主耶稣自己得不到荣耀，还有人类亦都不能够得救。耶稣看穿了魔鬼撒旦这种邪恶的企图，于是就以神的话语来击败撒旦。由此可见，耶稣是真正的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最后呢，主耶稣在心灵的层面上面受到试验了。路加福音四章九至十三节那里记载，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夏娃他想要园中树上的果子，因为撒旦话俾佢听，呢啲果子可以使人有智慧。约翰喺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称咁样嘅试探系今生嘅骄傲。呢种考验系心灵层面信心的考验。撒旦要主耶稣证明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撒旦的说话的意思就是显个神迹令世人看清楚，证明一下，那他们就会接受你的了。这些其实不是信心，是恶毒的挑衅，是对神赤裸裸的公然挑战。信心就是安静的等候神，遵循神的旨意。当撒旦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至十二节的时候，他还故意曲解圣经，正如他在伊甸园对夏娃所说的说话一样，都是故意歪曲神的说话。在撒旦试探主耶稣基督之后，主耶稣更有力量。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节记载，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经历过试探之后，主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试探如果不是让一个人变得更有力量，就是使他变得更加软弱了。苦难和试验能够熬炼你，或者是使你软弱，或者是使你变得刚强。神不会使你的心刚硬的，神没有使法老的心刚硬，是法老的心本来就很刚硬，神只是将法老刚硬的心显明出来。我们的主认同人类，圣经确认了这个事实。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却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主耶稣基督成为了人的样式，所以他在经历了试炼之后，是需要圣灵加添他的力量的。连我们的主在经历试验之后，都需要圣灵来到坚固他，那何况我们呢？路加福音四章十五节经文记载，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众人都称赞他。试探过后，主耶稣回到加利利，在会堂教训人。当时大家都尊荣他，称赞他，喜欢他。嗱，呢一节经文咧，听起嚟好似唱紧一首赞美诗咁啊。但是人是有可能一面赞美耶稣，一面又拒绝他。人亦都可能一面唱紧赞美诗，一面又唔去理会神嘅话语。佢哋会唱和山拿，拥戴主耶稣作王嘅呢一班群众。第二日呢，就加入咗大声嗌话要钉佢十字架嘅行列。佢哋系同一批人嚟嘅。而家我哋就要睇圣经当中最美丽嘅事件。这个故事闪耀出光芒，散发出芳香。我们一起看这个动人的故事。路加医生的记载是非常精彩的。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一节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希怜。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件事只有路加医生有记载，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以忽略。主耶稣在受试探之后回到老家，一般来说，家乡的人应该为到本地长大的人物出名而感到骄傲的。按照主耶稣在安息日的习惯，他进入拿撒勒的会堂。注意了，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他是不会忽略安息日的聚会敬拜的。每一次听到有人好像很虔诚地说，他可以在星期日在球场上面轻松愉快地去敬拜神，和在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其实是一样的。听到呢， 我就会为他们担忧。他们好像讲得没错，不过我就想问，当你星期日早上去到球场的时候，你到底是去敬拜神啊，抑或去打波呢？嗱，你喺星期日早上翻教会，好清楚啊，系为咗敬拜神啊嘛。但系你去球场，当然你系为咗打波啫。主耶稣习惯喺安息日嚟到会堂，当时会堂系犹太人最重要嘅宗教中心。会堂系喺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嘅时期所形成嘅。犹太人当时远离故乡，远离了圣殿和祭坛，自然而然那一班特别虔诚特别敬畏神的人呢，就想要聚在一起去听神的话语，一起敬拜神。以西结书十四章一节和二十章一节提到长老聚集在以西结面前，于是会堂就建立起来。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会堂就继续保留下来。最初会堂只是解释摩西律法的地方，后来加上祷告和讲道。会堂最主要的功能还是教导各行各业的人来到去明白摩西律法。到了主耶稣时代，在比较大的城镇里面都会有会堂的。主耶稣回到家乡都有一段时日，现在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有人给了一卷旧约书卷他，他就开始读。当时圣经是没有分章节的，那天耶稣是读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至二节。留意一下，他读到某一处地方他就停下，耶稣没有读到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他就将书卷翻好交翻给执事。耶稣并不是在一个句子结束的地方停下，而是在句子未结束之前他主动停了下来。根据我们现在的翻译版本，他读到逗号的地方就停。虽然原来的书卷里面没有逗号，他完全没有提到跟着那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耶稣望着群众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圣经里面这一段呢，到逗点之前的说话是已经全部实现了，剩低的部分就必须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实现的。报仇的日子未到，什么是报仇的日子啊？就是诗篇二章八节提到的时间。经文是这样记载，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主要怎样将列国当成他的基业呢？诗篇二章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这个就是主掌权的方式，亦都是神报仇的日子。这个伟大的日子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将福音传给贫穷的人，让他们能够得救。圣灵恩膏主耶稣，使他能够传讲荣耀的救恩。我们仍然活在这个美好的福音时代，当主再来的时候就是神报仇的日子了。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二节，众人都称赞他，并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群众看见主耶稣，想起，咦，他是木匠约瑟的仔，哇，整个气氛好像破坏了，他怎可能是尼赛亚呢？路加讲得很清楚，主耶稣是取了软弱的人的样式的。路加福音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医生，你医回自己吧。犹太人要求耶稣行神迹， 他们认为如果耶稣要证明自己是尼赛亚，就应该在拿撒勒去行出加百农和其他地方他行过的神迹奇事。人总是傲慢的，成日认为自己应该比其他人优越，只要人家比自己强，就会费尽心思去找出那个人和自己相同或者比不上自己的地方，藉此自我安慰。在这个会堂里面的会众强调耶稣和自己相同的一面，他们表达的意思就是你算什么呢？他们无视道成肉身的真正意义和当中蕴含着耶稣的爱，他们的行为是导致了自己被傲慢所绊倒的结局。跟着主耶稣的举例说明令人惊讶，他引用两个发生在外邦人身上的例子，这两个人分别是撒勒法的寡妇和叙利亚的乃曼，神都在他们身上行神迹。主耶稣告诉会堂里面的群众听，他们虽然是神的子民，但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身份而失去极大的祝福了。他们就似以色列当中很多的寡妇和患麻风病的人，在以利亚的时代并没有得到医治。路加福音4:28-30，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就起来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主耶稣家乡的人拒绝他，拿撒勒周围的乡间其实是荒芜一片，群众带耶稣去山崖想推下去杀了他，耶稣却好像神迹一般的在暴民的手中离开了。主耶稣的说话足以引起犹太人的愤怒，因为犹太人一直认为只有他们是蒙神大爱的选民，但是估不到耶稣会宣称神对外邦人的爱，于是他们就断定耶稣是卖国贼，带他到山崖。根据历代志上25:12记载，由山崖推下去，这个是犹太人处决叛贼的刑罚方式。但是耶稣受死的日子还未到，所以他就脱离了这个危机，跟着去了加百农。从此主耶稣开始正式传福音，并且开始呼召门徒了。经文的研习我们就停在这里了，下一次穿越圣经节目时间邀请你继续来到学习神的话语。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欢迎你同我哋联系，我哋嘅联系嘅短信号码系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亦都咧系欢迎你咧系发电邮俾我哋，就系穿越 chuanyue 跟住123@良友 liangyou.net， 希望我哋都能够刚强，系好似耶稣基督一样啊，胜过试探，并且咧胜过犹太人嘅挑战。咁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我系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唯独耶稣舍身，降卑是拯救，愿意牺牲一切救赎我，并赐予圣灵光照与保守。重新建造破碎生命，唯独耶稣掌管世间所有权柄。